死身亡的，但他自己却被车撞死的那一刹那呢，他却把他的那个他照顾的那个小主人婴孩推车推开，他自己却死了。这样的牺牲确实是崇高和伟大的。那位家庭佣人他自己在印度也是有自己的家人，他甚至有自己一个孩子要抚养，这样的牺牲必定会给那个幸存的那个孩子，他所拯救的那孩子，他的家庭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改变。为什么那位女佣她愿意在这样突发状况之下刹那间选择自己闪避那个行驶过来的车辆，而选择推开那个婴儿车呢？牺牲自己救了她所照顾的婴孩呢？这是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爱。这样的爱是超越我们人理性范围所能够认知的，因为这个是突发状况，他要就牺牲自己，要就可能那个婴儿就死了，是吗？那么如果你是那一位本来就应该是在这个意外中死去的那个孩子，那么但是你现在从死亡中被拯救过来了，你现在还活着是因为有人为你牺牲了他的生命，这对你本身长大之后你知道这个事实后会有什么影响呢？你不能够说你与那个为你牺牲的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活着是因为那位却为你死了。那么在印度的那个他的家人呢，他七岁的孩子呢却永远失丧了他的母亲的，金钱或者保险能就能够代替赔偿一条命吗？那位被得救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他事业有成，他名成立就的时候，他会想到说，我现在应该去印度去寻找那位为我牺牲那位佣人的家庭呢，他的孩子怎么样的，我需要给他们一些帮助呢等等。如果不是他的话，不是那位佣人的话，我可能早就不存在，早就死了。同样的，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得救，基督的牺牲的死偿还了我们欠公义上帝的罪债。通过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我们现在在上帝面前被宣判为义，就如在法庭上法官宣判你无罪释放的意思。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这个称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称呼是吗？它是更好的一个可能是宣判吧，或宣布，因为你相信耶稣，上帝宣布你无罪。不是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也就是上帝算我们为无罪了。就如我欠你10块钱，我也没有能力还你，那么你就说算了吧。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算我已经还钱给你了呢？不是的。就如在账本上记录的话呢，应该是说好像说你要自己掏腰包把钱还给你自己，那么就是你自己要损失10块钱来免去我欠你的债。我们因为犯罪欠上帝什么债呢？上帝有什么免去我们所欠他的债呢？罗马书3:23-24，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上帝为什么会免去你我死亡的这个罪债呢？答案是因为爱。上帝通过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来彰显他的爱。既然我们现在因信被宣布为义，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回应基督的牺牲之爱呢？我们刚才看到罗马书5:1，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上帝相合。以上帝相合的意思就是以上帝和好，或者以上帝和睦的意思。以弗所书2:14-16，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自己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在 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的生活就是与神和睦的生活。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仇敌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欠债人与债主的关系，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从敌对到和睦，从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不是化敌为友，而是化敌为儿女。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因信称义了，与上帝和好了，和睦了，成为他的儿女了，那么我们在生活上必须与上帝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言行举止我们要注意的。基督既已经为我们死，我们现在应该为他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上帝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此我们基督徒与上帝同行的第一点应该要什么呢？要喜乐的生活。与神同行时我们可以喜乐，就是刚才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上半段，我们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与上帝和好了，我们内在呢有说不出的平安。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现在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不仅从罪的奴隶中得解放出来，而且还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被赋予儿子的身份，好像孤儿院的孤儿、街边的乞丐，突然间被一个富有的人领养回来接回家，并在法律上成为他合法的孩子，成为他合法产业的继承人。若是你像这样的孤儿或者是这样的乞丐的话，突然间这样的大转变，你会不喜乐吗？这个是自然生命那股喜乐的路，因为身份的改变。在古代人的身份呢，基本上有三种，一种是贵族，是吗？贵族皇室成员，或者是那些有爵位啊、被封地、有钱有势的人，然后甚至有自己的军队。第二种呢是自由人，就是平民百姓，甚至很有钱，但是还是属于平民百姓。第三种呢是奴隶的身份，是没有身份的，是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的人，他们是属于别人主人的产业。在古代呢，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时候呢，战败国会被战胜国给掳去，是吗？那么他们成为了奴隶了，奴隶所生下的孩子也是奴隶，奴隶反抗的下场呢就是死。那么奴隶要怎么样才恢复自由身份呢？除非是主人还他自由。罗马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制度下编写成的，那么描写我们本来是上帝的仇敌、罪的奴隶的身份，现在成为宇宙创造主儿女的身份，这是多么大的巨大的改变啊！这种改变已经给我们一种无法形容的内在的平安跟喜乐，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五章二节就说，我们又借着他得以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在的这恩典中。这恩典什么恩典呢？从罪的奴隶，你的地位成为神儿女的这个地位，站在这样的地位，站在这样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主人因为爱以怜悯，牺牲他的儿子的生命代价，使我们这个罪的奴隶，为我们这罪的奴隶而死，不只单单还我们自由人的身份，还在法律上承认我们为他的儿女，合法产业的继承人。突然间我们成为什么吗？从奴隶变成王公贵族了。以当时的语言说，就是说王子或者公主的身份这样。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请问你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了吗？信主的人的生命一定与不信主的人有不一样的生命，内在的生命还有价值观。你在乎的是今生的短暂呢，还是永恒的荣耀？你爱世界的享乐呢，还是因为爱上帝而宁愿受苦？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同心，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要像先苦后甜这样啊。 除了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新的身份喜乐以外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应该盼望上帝的荣耀而欢喜快乐。这个是你因为你知道你未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因此现在呢，你虽然觉得你在受苦，但是因为看到将来的结果呢，你会欢喜快乐，这样的意思。上帝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基督徒可以期待蒙福的盼望是基督的再来，或者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与他面对面的一天。无可避免的事实就是呢，我们有一天都会面对死亡，但是呢，我们面对死亡是一个充满盼望的面对死亡。五章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即使我们与上帝相合的生活中呢，同行时候呢，我们有喜乐，但是呢，现实生活我们还是会面对种种的障碍、挑战跟苦难。这就在我们进入和上帝相合生活的第二点，就是既然我们现在因信称义了，我们可以在与上帝相合的生活中，在苦难中也能够欢喜快乐。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喜乐克服暂时的痛苦。基督徒如何在苦难中喜乐呢？这样合理吗？是不是自欺欺人啊？自己自我陶醉呢？乐观主义呢？阿 Q 精神呢？不是的，因为第三节、第四节就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苦难中喜乐。我们圣经的和合本用欢喜或者喜乐来描述基督徒的那开心快乐的感受。圣经的喜乐啊，英文我们叫 joy，不是现代人所谓的幸福快乐。何谓幸福？何谓快乐呢？圣经的喜乐不是幸福，不是来自婚姻美满、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儿女孝顺听话、名成利就、身体健康等等。圣经的喜乐不是快乐，不是我们去唱卡拉 OK 啊，我们去 party happy 啊，夜夜笙歌啊，夜店欢乐等等，这些是很快就过去的欢乐，所以我们叫做快乐，是吗？弟兄姐妹们，这里我们一起思想，什么是在主里面的喜乐呢？是不是做基督徒就要整天笑嘻嘻的，整天嘻嘻哈哈的过日子才是喜乐呢？这个东西我记得我以前跟传道大概有点讨论过。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就不可以愁眉苦脸呢？弟兄姐妹们，不是这样的。喜乐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现，它是显露一个人内心的一个状况。基督的内在状况呢，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基督的生命跟永恒的盼望上。当我们领悟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有一个科学家实验成功的，一个数学家他破解了一道很难的一个数学题。当时的喜乐是自然流露的。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圣灵的内在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生命，也是自然喜乐的那个力量。当我们对来生永恒有盼望的时候，知道这短暂的世界即将过去，我们离开世界后会与主面对面，自然就会喜乐了。我们诵读新歌里面有好多首诗歌都是一位盲眼的一个作者写的，Fanny Crosby。他很小的时候就眼睛就瞎了，一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天他都没有任何的都看不见。但是他却写了很多很多很著名我们常常唱的歌。那么有一次访问的时候，在我上神学的时候，那个音乐老师告诉我， 这个故事，说有人访问他的时候，如果上帝让你现在恢复视觉的话，你愿意吗？他说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我眼睛一看见的那一刻呢，我所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主耶稣。主啊，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在主里的喜乐呢，不是整天嘻嘻哈哈嬉皮笑脸，而是内在的一种力量，积极的面对我们充满挑战的生命。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以喜乐的人同乐乐，以哀哭的人同哭。所以圣经的教导是很积极的，是全面的，是平衡的，不会有冲突。在面对不同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情绪会有不同的波动和改变，这是正常的。我们不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哦，伤心的时候还笑，或者是开心的时候去哭，不是这样的啊。耶稣基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是吗？即使他知道他将会使拉撒路复活，但是面对罪所带来的死亡的这种状况呢，耶稣当下也伤心难过而哭了。当使徒们编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应该是最不幸福以最不快乐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基督徒被多数的人看不起，犹太人把基督徒看成是异端，既然相信一个被罗马政府判死刑钉死十字架的罪人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可能吗？那么对外邦人而言呢，基督徒既然相信钉死十字架的这个人从死里复活是世人的救主，荒谬。基督徒当时是被世人，他们对比希腊基督教的信仰，对比希腊哲学思想呢，对比罗马军事政权，对比犹太人的传统宗教，他们被讥笑为无知、愚蠢跟荒谬。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呢，基督徒无论是在家庭、社会、工作、地位上、个人生活上，会怎能会拥有现代人所想法，就是幸福与快乐呢？所以现在若有教会或者若有基督徒朋友跟你传讲圣经真理，说哦，是充满，都是充满上帝会在这个世界上给你啊物质丰富啊，享受啊，婚姻幸福啊，美满的家庭和谐，事业蒸蒸日上，健康长命百岁等等，这些都不是圣经对于基督徒喜乐平安的教导。第三节尤其很清楚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会遭遇到患难，就是会有痛苦，会有挑战，会有苦难。圣经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们患难呢要忍受这样就是的，他会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也会面对不幸不快乐的时候呢。我们生活着苦难能够培养我们基督徒的美德。好，第三第四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念，老念生盼望。患难生忍耐是指苦难可以在我们内心哦，能够发展给我们一个坚持很忍的一个耐心。忍耐生老念是指塑造我们的性格或者是品格哦。老念生盼望是指我们的性格对未来呢是充满着希望的，用属灵永恒的盼望，不是今生短暂追求幸福快乐。圣经的喜乐与盼望是基于什么呢？是将来会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二十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基督曾说，跟随他的人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与上帝同行的生活中，也一定会包括个人的牺牲。这为主牺牲的生活，是我们回应他为我们所做的感激之情。但主耶稣也向我们保证，在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呢，他会赐给我们力量和恩典。刚才我说的因信称义是吗？称义是上帝凭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一次性的工作，一次为我们死成就了永远的救恩，就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应该为主而活，过圣洁的生活。成圣的生活呢是一生的过程，直到我们进入荣耀里面。 因信称义是一次性，但是我们成圣生活是一辈子的。这新的属灵生命与上帝相合的生活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我们忍耐，忍耐的去坚持。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障碍挑战会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更像谁？更像耶稣。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即使我们从奴隶的身份成为儿女的身份，我们不是成为富二代富三代，什么都不用做，就尽情享受，而是要好好的努力管理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产业，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积极侍奉传扬福音，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甚至为他受苦。不单忍耐锻炼我们的品格，我们还可以凭着希望战胜生活中的苦难。那种希望不仅仅是积极的思考，或者是乐观的认为事情会变得更好。以前有一首诗歌，流行歌曲，明天会更好，是吗？而是我们呢，我们的盼望是基于上帝的爱，这是第五节。所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谓浇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一个，你想想看，一大桶水哦，倒入一个小瓶里面，倒得完吗？一定要满是吗？不止满的，如果那时候会倒到完的话，那个小瓶的水会怎么样呢？会满溢出来。圣人爱不只是浇灌在我们心的人里面，心里面哦，不只是充满我们，而且是会怎样？那爱会流出来，会溢出来是吗？溢出来是为什么呢？使到上帝爱，使到我们哦能够爱过去我们无法爱的人。这边就是讲到运用，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呢？虽然第五节到第五大节是讲到神的爱是吗？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等等。但是当我在准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我要想怎么样将神的爱给我们的爱，同时也想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运用出来呢？这样的爱不是我们人自然有的，人的爱基本上都是自私自利的，人的爱也是带有罪性的成分的，是以自我中心的爱、情欲的爱。但是呢，基督徒心中的爱呢，是上帝的爱，它是源自上帝的，是一种敬虔的爱，一种属灵的爱。在这里呢，关于上帝与上帝相合的生活呢，好，第一点是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成为上帝儿女的身份呢，让我们每天能与上帝同行，同时呢，我们能够喜乐。第二点就是，即使我们在生活中要忍受苦难，我们也能够充满喜乐。现在我们又进入了今天的分享的第三点，既然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可以在与上帝相合的生活中呢，爱我们周围的人。六节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没有力量，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经历上帝的爱，这应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就根本就不配得到上帝的爱。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见证就是说，在我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好像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当然对基督教信仰有一些接触，但是就很其实是很坏蛋，还调皮啊，我就画了一幅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图画，叫像天主教那个 crucifix 那个图画。那么呢，我就耶稣基督的脸上呢，我就画上他戴太阳眼镜，黑黑戴太阳眼镜。那么还他的身体呢，还画了一些纹身 tattoo， 然后就花里花俏的。那么我就把这个图片呢，给我的天主教朋友看。我知道他那时候我也不懂基督徒天主教分别，就给他看。他看了之后，他开始他笑。后来他就骂了一句粗话，说：“哎呀， 我你是在这里面，我就是我以前就是这样亵渎上帝、冒犯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一年之后，我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呢，我被邀请来到了玉朗教会堂华文崇拜，参加儿童主日学，参加三人堂去，我就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举手决志信主的。上帝是在我还不认识他，还是罪人的时候，还在冒犯他的时候呢，他的爱还就临到我了。这是完全出于他奇妙的恩典，甚至当时候我对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他还是爱我，我得罪他，他还是爱我。因为我们连得罪的信心也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呢，我们经历上帝的爱的人应该表现出这种爱，一种敬虔对待其他人的属灵的爱，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诫命所要表达的，不是自己的爱，而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应该爱哪一些人呢？借着上帝在我们里面的爱，第一点，我们可以用上帝的爱去爱那些灵性软弱的人。六节这边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呢，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基督徒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呢，会有有起有落，是吗？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时时刻刻的属灵生命是最高点的。我们也不能够时时刻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够时时刻刻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的去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呢，我们要互相扶持，表现出彼此怜悯同情的心，一直彼此的相爱，彼此饶恕，彼此体谅，彼此鼓励，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对于那些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理解和鼓励的人，我们需要实践基督的爱，而实践基督的爱也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时间、金钱、精神、精力，甚至有些时候还吃力不讨好，被人会误解为什么呢？多管闲事啊，还是做给人家看啊等等。那么感谢主，我们的内心呢，就上帝他知道。除了爱基督里面软弱的弟兄姐妹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上帝的爱去爱那些不虔诚的人。第六节里面的这个罪人呢，希腊文是写 ungodly， 不虔诚的人。我们曾经是不虔诚的罪人，即使在我们听说了基督的福音之后呢，也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继续的不信他，否认上帝，过着好像没有上帝的生活一样。甚至抱歉弟兄姐妹们，我们甚至可能每个主日照常出席教会崇拜啊、团契聚会、祷告会等等，在别人眼里以为我们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呢，其实内心呢并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呢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来管理。这样的人外表是基督徒，但是内心呢还是可能是以自己为主，而不是以基督为主的。求神帮助我们，甚至这样的人有些时候还可能以为自己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也以为自己得救了，可以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不用操念敬虔，不用过圣洁的生活。这样的假基督徒自己以为自己得救，所以呢，我们要审查自己的心，清楚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靠信心，所以呢，我们也不会因为行为而不得救。不要误会说，如果说你的生活被罪恶所胜，你跌倒软弱犯罪了，你就不得救。我不是这个意思，真正得救的人还是会软弱犯罪跌倒的哦，但是不会因为犯罪而失去救恩，而不是真正信主的人也不会因为他的好行为，因为他有读经、有祷告、有来教会聚会就得救。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的救恩，我们不可以说哎呀啊，你看看那个某某人整天发脾气的哦，他一定是不得救的。或者某某人，哎呀，他排队买多多嘞，他一定是得，一定不得救。那么某某人每次来参加这些祷告会就一定得救。那么只有圣灵知道，也只有那个上帝和那个人的心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相处的团契生活当中，难免会因为性格不同、 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快慢态度不同而产生一些摩擦，甚至也可能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私欲被魔鬼利用来破坏教会的合一。唯有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才能够使到我们产生那个忍耐的心，还有爱心，彼此的饶恕。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到十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刚才我们读到第七节，罗马书五章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呢，无论是信主或者不信主的人当中，会有人为别人牺牲生命的这样的状况。消防员会因为火灾救火而牺牲他的性命救人那么前几年在泰国那个少年足球队，他们因为那个突然间的大水雨水淹没他们越野的地方，他们就躲进山洞的地穴里面，就被困在里面了。那么在拯救过程中呢，有一个潜水员也意外的身亡了。那么前面我也说也提到了那个有一个女佣为了救那个婴孩，她也被车撞死了。那么但是呢，他们所拯救这些人都是他们职责所在，是吗？也是他们愿意的牺牲，为了救这些所谓的好人但是有没有人会为无恶不作的大坏蛋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呢？可能会有啦，但是很少。第八节就讲解释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神的爱降向我们显明，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到爱那些有罪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国与国之间慢慢的恢复了平静。那么呢，德军屠杀了很多人是吗？日军也杀了很多人。或在那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说，一个德国的军人他认罪悔改了，他回到英国，他在教会里面，他或者可能他正道还是他们想怎样。那么在英国那些士兵的或家人，他曾经被德军杀了，丧失亲人痛苦，他能够原谅这个代表德国的这个弟兄吗？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的。也就是神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饶恕那些我们根本靠着自己不能够饶恕的这样的事情。这里的罪人呢，可以指那些不仅仅是公开大胆的抗拒福音，甚至迫害基督徒或者是犯下大罪的人。对于那些坚决拒绝相信福音的罪人而继续活在罪恶的人中呢，甚至逼害我们的人，刚才我说的，唯有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呢，我们才能够产生耐心和爱心。靠自己我们绝对是办不到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祈祷什么呢？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可能永远，我们不可能爱我们的敌人，我们只能够靠上帝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总结今天的分享的几样重点，就是第一，建立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我们以基督的信，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呢，使到我们和神建立了一个新的和睦的关系，并且成为他的儿女。因此现在我们从仇敌，从罪的奴隶，成为上帝儿女的身份。因为身份的改变是基于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的不败，我们不被定罪，我们被算为义， 因此在基督的新生活里面呢，第一点我们一定有一个喜乐的生命。那么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对我们的永恒生命呢，对未来的永生有盼望。第二点，即使在生活的挑战苦难中呢，我们也能够喜乐，因为是圣灵给我们的力量的，让我们知道呢，患难生忍耐呢，忍耐塑造我们的品格，而我们的个性呢，也对我们永恒，因为我们知道会有以后会与主相见的那一天，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忍受生活中的种种考验，而与上帝相合，与上帝和好和睦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我们里面呢有神的爱，不只是单单充满，而能够溢出来呢，因为是浇灌嘛，流出来呢，使到我们能够爱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今天的分享就到此，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真理，教导我们如何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现在我们成为你儿女，与你和好了，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大有喜乐的，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也有永恒荣耀的盼望充满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会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但是呢，我们还是能有喜乐，因为知道这些苦难能够锻炼我们的耐性，塑造我们的品格，知道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在生活中苦难中也能够喜乐，因为我们有永恒永远的荣耀的盼望。主啊，在与你同行的生活中，我求你圣灵继续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有力量能够爱那些信心软弱的人，那些不敬虔的人，甚至那些抵挡福音真理的罪人。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让你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过得胜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